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时零语。嗨，大家好，我是凯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啊，您是做妈妈的，当家里拥有一个超级聪明的孩子，心中会不会分外开心，还是愁眉不展？当妈妈看到孩子学业有成，水平高到甩了与他同龄的孩子几条街的时候，那妈妈一定是乐开了花，从心中感到自己如此幸运，拥有一个聪明透顶的孩子。但当孩子的却可能不这么看，他看到的是自己的孤独，无人可理解自己，甚至在自己无助的时候呢，也没有人能够帮助到自己。同样的一个聪明的天赋，站在不同的角度理解和感受，却是天差地别。同样，人们对世界的感受，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常常打上个人心态的烙印。一个人获得快乐的多少，和外界客观事物并非成正比，很大部分取决于个人的心态。有一句话说，态度决定一切。同一事物，不同的心态，可以成就一切美好的，当然也可以瞬间摧毁一切。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纯在节目当中再一次邀请到了海伦老师。那海伦老师啊，上一次跟我们讲了，我们家长跟孩子产生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家长不敢讲话，因为他们很怕和孩子之间发生矛盾。当和孩子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呢，好像就意味着他们之间爱的关系破裂了。所以有的家长在跟孩子产生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他就不敢讲，或者是说他讲孩子不听，双方大吵一架，然后就失去了那种爱的关系了。到后来双方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事情不敢讲，避免冲突啊。但是海伦老师告诉我们，这样做其实并不对，也让我们从真理里面知道神的爱它是永不改变的。神爱我们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表现有多好，或者是我们做了哪件事做得差了神就不爱我们了。同样做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呢，也应该在真理当中寻找这样的原则。虽然我们跟孩子之间有不同的意见，但并不意味着当我们提出问题，我们有争吵，甚至孩子选择了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之间的爱就隔绝了。
爱的关系是单独的一件事情，与孩子认不认同我们的建议是没有直接关系。那我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我行不出来，或者说我的孩子感受不出来，怎么办呢？ 那你就多多的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才能够让对方亲眼体会到，亲身的体验到，哦，真的这个爱是不受我们之间的争论影响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哈，我跟我的丈夫之间哈，就我们说夫妻之间啊，亲子关系都是这样的。我和我的丈夫之间呢，就是他有一些大的决定哈，他喜欢自己拿主意，然后有时候他也会问我，他问我的时候呢，我就会，我心里怎么样子想，我就会怎么样给他一些建议啊。但是基本上绝大部分 99% 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会采纳我的建议的。很早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结婚头几年，然后我就觉得你问我建议，我给了你建议也是为你好，以免你吃亏哈，或者受挫折，为什么你却不听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试图要说服他，然后就开始争吵，对吧？争吵最后不欢而散。最后你发现呢，对方也不见得就觉得哦，你是比他更有智慧的，哪怕你所说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他也仍然不觉得你比他更强。直到后来开始慢慢的，我开始学会了允许对方跟我有不同的意见。当不同的意见互相在辩论，甚至开始有一点争吵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仍然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就是这种争吵本身并不能够阻碍我们之间爱的关系，而且是从我自己先做起的。比如说我跟他吵完了，我很生气，对吧？心里很愤怒，很委屈啊，很多的负面的情绪都出来，很失望啊，各种各样的。我自己要先回到跟他之间爱的最起头的关系上，所以我就开始给自己找照顾好我自己灵魂的这个事情。我主动找自己要转移注意力，从神那里，从其他的方面那里重新找回你在爱的满足，而不是从这个让你失望的丈夫身上。不要期待对方。所以我重新找回了这样的一个快乐和平衡以后，我就发现，哎，我觉得他这件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见得如果他不按我说的做，好像就会出现天塌下来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想说，嗯，允许你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对他的态度仍然是跟吵架之前一样的平平和和的说话，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争吵。次数多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的丈夫他就从我身上切身体会到，原来吵架本身并不会破坏我们之间的稳定的爱的关系。一旦次数多了以后呢，对方就会对吵架本身不会一直有那样的一个严重的惧怕感，尽量刻意避开吵架。哎，我就发现他也开始敢于跟我说他真正的想法了，而不是像之前害怕两个人的之间的矛盾吧，为了避免矛盾，所以就不说真正的心里话，甚至是附和对方说嗯嗯，然后实际上心里不以为然，我行我素。与其这样呢，不如直接说出来，因为呢，说出来哪怕说的两个人都比较激动了哈，甚至不欢而散也没关系，等会儿该干嘛还是干什么。只有这样子你才能让对方，你比如说是你的丈夫也好啊，或者是你的妻子也好啊，或者是你的孩子，让他们真正就意识到，哦，哪怕我跟我的妈妈在这个观点上不一致，但是呢，妈妈对我的爱仍然是没有改变的啊，那个关系上仍然是有安全的。所以是从自己开始的啊，那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也是比较典型的影响我们可以训练孩子成长的一个障碍之一。以为为了维系爱的关系，所以我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或者甚至害怕争吵本身，其实那是把争吵，把这个争论当成了一个偶像来惧怕了。所以呢，圣经上说有惧怕存在，说明爱并不完全，也就是说并不是神的完全的真理之爱。这是我们做家长可以往这方面来努力，把决定的权利交给对方。因为你太让我失望了，所以下次我就不会再这样继续对你了。那这些心里面暗暗的下的这个些决定啊，就我们之前说的想法感受决定，你心里面暗暗下的这个决定其实是一种内在誓言，你自己不知道，但是作为家长我们里面暗暗下决定下次我再不这样，其实是我们自己这个内在誓言恰恰影响破坏了爱的关系，而不是吵架本身，而不是意见不一致本身。意见不一致本身并不会影响到关系的，它不是真理的敌人。意见不一致是一种生活的一种环境和自然现象， 它本身没有善与恶的这样的一个标签，不代表对和错，它只是一种关系上相处的现象，客观现象。你有没有发现，尤其咱们华人的这个文化背景，朋友本来关系挺好的，两个闺蜜哈，结果有一天两个人的意见不一致啊，为此吵架，就两个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既然我们吵架了，就再也不能做好朋友了。其实不是的，像这个方面，就是当地的这些西方的人，他们在这个方面受圣经真理的影响就比较深刻。那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交友啊，还有家庭关系的上面，就是如果我们两个吵架了，那下回呢，我心情平和下来了，还是会找机会跟对方再沟通一下的，争取一下。因为呢，觉得吵架并不会让我们的关系走上末路或者打上句号。所以这个是文化遗传啊，就古人的遗传造成的一些深刻的思想影响。因此要特别留意我们做家长心态里面的那些非神信念，不属于神，不属于真理的一些错误的一些得出的结论，这些东西其实非常影响我们做的选择和判断。尤其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家庭啊，传统文化的这个熏陶，就是我们圣经上说的古人的遗传嘛，在我们的思想和家庭成长当中的影响极其深刻，远远超过圣经真理对我们的这个影响。吵架并不能成为惧怕的一个偶像，敢于坦然地说真心话，也更愿意去肯定和鼓励欣赏对方的一些优点，所以你会发现就会成为一种正向的循环，关系上呢就越来越互相，反而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关系上的益处。
凯晨最近读到一则寓言故事，非常的有趣。说到有一只老猪率领一群小猪渡过一条河，他对小猪说，我们一共12只哦，渡过对岸之后要记得数一下我们的数目。到了对岸，他们刚把身上的水抖下，猪妈妈就开始数点，但是他数来数去只有11只。于是他惊叫道，这一只一定是在过河时给水冲走了。猪妈妈悲叫起来， 为他认为已经牺牲了的小猪贝贝爱上。这是一个聪明的猪宝贝对猪妈妈说：妈妈，你数了几次？我看你都忘记了，还有你自己呀。虽然是寓言故事，场景却也常常在凯传的日常生活中上演。手中拿着手机，曾上蹿下跳地对先生说：我手机丢了，快打个电话帮忙找找。当电话打过来，接听的时候马上又问：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儿？我正忙着找手机呢。这种本领真觉得自己也有几分猪妈妈数宝贝的风采。现代人的忘性极大，原以为只是老人家会忘事，岂不知小朋友们都是如此，常常会被告知：我又忘了写功课了，我又忘了带书本了，我打游戏打到忘了吃饭了。看来遗忘功能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其实我们常常讨厌自己忘事，因为真的会耽误许多重大的事，又会产生许多危险。比如忘记关上煮饭的火，就会引发火灾。比如花许多时间学习新的知识，转眼就不会了。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凡事都能记住的超能力，但仿佛上帝并没有答应我们，还是让我们忘我依旧。有一天，凯传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讲到过去的事，那些曾发生在我们一起度过的遥远时光中，特别那些极不愉快的经历，在他的头脑中清晰无比，但对我来说却如同从未发生过。突然觉得自己拥有猪妈妈般的遗忘功力，实在是有它非凡的意义。遗忘伤痛，遗忘过去的功过，遗忘别人口中对你的夸赞和贬损，遗忘那些伤害你心灵的事儿和人，如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遗忘的感觉实在是奇妙，它可以让你心灵轻松，充满喜乐，吃得香，倒在床上就睡着。在别人眼中所看的没心没肺没头脑，却成就了最大的福分。但这遗忘之功并非我所求，也并非自己练就成功，实在是要感谢赞美主耶稣，他真的是真智慧的源头。我们向他求最好的事儿，比如超级记忆力，他却没有给我们。但现在明白了这深厚的爱的隐藏，因为遗忘换来了无数的平安夜，无数人生之中快乐时光。因为遗忘让我们不能懒惰，让持续学习成为生活中的乐趣。因为遗忘让我们不再在意别人口中眼中的我们，无论那评估是高是低，是宝贝是垃圾。因为遗忘失去的并不会让我们痛心疾首，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新的就在前方。因为遗忘就更会专注现在所拥有的，无论是酸甜苦辣咸，人生五味品。因为遗忘就能忘记所谓的成功，所谓的能耐，所谓的夸赞，除掉这个沉重的自己戴在心头的冠冕， 就能谦卑自己，如同小孩子，如那个连自己也忘了的猪妈妈。使徒保罗说，他是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主耶稣为他设定的永生标杆直跑的人。只有忘记之后，才能轻装奋进，看到眼前的盼望，靠着信心之光，朝着主耶稣的永恒生命之门飞奔。亲爱的主耶稣，你没有按照我们的无知赐给我们所求的，但却按照你极深的智慧和极大恩赐赐给我们该忘记的。圣经哥林多后书12:9，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辅庇我。
请你进我心，亲爱耶稣，永不离我身旁，我的心从此不再流浪，因你领我方向。耶稣宝血洗净我，进入永恒家乡。从此我不再叹息悲伤，因主给我力量，靠耶稣加力量，凡事勇敢前往。从此我心流浪，因主在我心中作王。心喜乐欢畅，生命
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当我们长大之后，开始我们在世上的人生之路，我们要依靠什么呢？有人说是我们的聪明才干，有人说当然是金钱权力，还有人认为是我们的样貌和家庭背景。但想想，其实这些依靠都很苍白无力。有才干可以遇到怀才不遇，有金钱权力但却可以没有健康，有样貌和家庭背景做靠山的，随着年龄和时代的变迁而无法长久的成为人生自始至终的保证。但基督徒知道，我们生命的真正依靠就是万王之王的主耶稣。若是靠物质世界所看到的依靠，就如同人把房子建造在沙土上，当疾风暴雨扫过，房子就立刻倒塌。但靠永恒的救主耶稣，就如同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让我们每个人都来依靠主的膀臂。
依靠膀臂，主的膀臂，何等的何等的喜乐，依靠耶稣的膀臂，何等的福气，何等的平安，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依靠耶稣，依靠耶稣，恐惧危难中的平安，依靠耶稣，依靠耶稣，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何等的甜美人生旅途中，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何等的大光照亮我旅程，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依靠耶稣，依靠耶稣，恐惧危难中的平安，依靠耶稣，依靠耶稣，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我不再畏惧，我不再惊慌，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有主在我旁，我们有平安，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依靠耶稣，依靠耶稣，恐惧危难中的平安，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依靠耶稣永远的膀臂。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anada.org。